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主日哦，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职堂宣教士差派礼拜。那大家知道，教会为职堂祷告了很多年，在今年年初，神赐下很多的机会，好让我们更加积极的去配合他的计划，并且呼召出来大家面前这么多的这个职堂宣教士。你们可以请坐。那除了这九位宣教士，谢瑜、蔡义光、彭孟山、沈复兴、袁爱玲、许一家、陈苏萨、史孟欣以及高文杰之外，澡堂啊，我们也有何杰、哈品、周良、潘金琼、蔡明章、汪洋、陈乔、张碧娟、宋海成、李华、陈思季、李方中以及陈新义哦。那宣教士们将会在八月正式开始在 USC 校园的 Fishbowl Chapel。正式举行主日崇拜，所以今天是我们彼此一起敬拜的最后一个月哦，刚刚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和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守主餐了。那除了今天的差派礼拜之外，也要请各个团契你们的主席同工找时间，为着从你们团契当中要差派出去的这些弟兄姐妹，分别也差派为他们差派祷告。那你们可能知道，为了要出去职堂，我们和宣教士有三次的培训，预计下个主日还会有最后一次的培训。那每次培训呢，牧师会有一些分享，也会请宣教士们他们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以及神是如何透过他的话语来感动他们，呼召他们一起去外面职堂的。那今天的差派礼拜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我会分别从未曾走过的路、门徒计算代价以及举目向田和观看来分享神的话语。除此之外，也会有四位宣教士来分享他们的见证，那分为两个阶段，前面两位，后面两位，然后中间会有一起要献诗 Here I am Lord， 到时候也会请会众一起来加入。那我们会在回应诗歌十架的呼唤之后，请理事会的代表还有我为宣教士们祷告，到时候也请会众加入为他们一起按手。那我们就先为今天的这样的差派礼拜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为了今天的职堂宣教士差派礼拜来祷告。在西区，我们曾经奉耶稣基督的名成立教会，今天我们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建立新的教会。求神亲自带领并且祝福使用着我们的宣教士们，也赐福给今天的差派礼拜，让你的灵激励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同向你献上最真诚的敬拜、感恩以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在第一次的培训当中呢我从约书亚记前三章的经文特别是官长吩咐百姓的话来彼此提醒我们一起念这一处的经文好了。来，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们看到这条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虽然这条路大家没有走过，但是从约书亚记的前面几章，特别是第一章，我们看到其实神已经在为他们的这个百姓也好，领袖也好，来有这个同样的培训行前训练。那神的培训重点非常清楚也简单易记，就是刚强壮胆。在第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神要他们刚强壮胆，说到其中有我的应许，因为神老早就向他们的列祖启示，并且应许要将他们要进去的那个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另外神还说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只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不可偏左右，就可进都顺利。他们可以进都顺利，前提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三处第九节，神的话又再次说到，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这个是神给百姓的行前训练。百姓们也有功课要学习，那就是 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对神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好，百姓，神叫百姓紧紧的跟随他，但是距离这个约柜要2000肘之远，表示说百姓绝绝对对不可以轻忽亵渎神的圣洁。此外，百姓自己也要自洁，你们要自洁。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神所行的奇事。我们知道后来神让约旦河的河水在上游极远之处就断绝开来，让他的百姓不用遇到那个波涛汹涌的河水，可以从干地旱地走过去。那最后我们也以这一群要走在百姓前面抬约柜的祭司所需要有的承担来彼此勉励。是的，我们要出去职堂了，我们的手要做很多的工作，可能会长茧，甚至会磨破皮流血，我们的肩头有不少的担子要扛，但是只要把我们的手掌合起来，恳切的向神祷告，那么神能够帮助我们担的担子沉而不重。我们的脚虽然会酸疼会疲累，甚至会发抖颤抖，但是只要跟知道前面带领我们的是耶稣，我们跟随的是耶稣，那么他能够让我们脚酸却不疼。我们的心或许会孤单，想要退缩，甚至恐惧害怕，但是因为已经有神为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心我们的身将孤而不单。当要差派我们的弟兄姐妹出去的时候，盼望这些神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我们对每一位宣教的事的鼓励跟祷告，支持他们走上这条未曾 走过的路。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职堂的宣教士，先后顺序分别是义光，然后是沈复兴弟兄，让我们一起聆听神是如何预备他们，感动他们走上这条职堂之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蔡义光。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在大家眼中我是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但过去的我仅仅是把聚会当成是一个例行的公事，生活与信仰却是完全的脱钩。虽然外表是个乖小孩，内心却是充满了虚假肮脏，在学校也放荡不羁。我对自己的虚伪伪善感到厌恶，却又无力改变。我在初中的时候向神呼求认罪悔改并接受洗礼归主，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借着高中改变环境的契机，使我能够彻底改变我当时的行为还有价值观。奇妙的是，当初在初中本来与我一起学坏的同学们，后来居然也都跟我一起到教会来了。我在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聚会并且服侍已有25年之久，在过去这几年我有一种不满足现况的渴慕，但又不知道要如何去突破。我心里想，除了每周例行的教会服侍之外，我还能够为神做什么？我们先试着与几位同工在南湾成立团契，然而多次外展后都没有能够接触到华人学生或者是年轻人，而且南湾这一区其实有很多华人教会，所以虽然我们每一周仍然以喜乐的心聚会，我们也理解目前的状况离职堂仍有一段距离。去年六月我参加了 UVM 的乌干达短宣，我亲眼见证了当地宣教士如何凭着信心全心投入神国的事工，并且见证到神的大能。他们在祷告当中寻求异象，凭信心去了，从原本什么都没有到建立学校教会、培训门徒、呼召牧师、启动跨国度的福音事工，我深受激励。回来不久，教会便提出了在 USC 职堂的可能性，这不只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会，对我更是。 USC 附近缺乏华人教会，而且 USC 每年有6000-7000名华人学生，加上韩国城及东边附近的职青，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合场。这些条件正好补满了我们在南湾所缺乏的开拓条件。但在这呼召的过程中，我也是有过挣扎，一是自己过去这几年中在学生事工里遇到的瓶颈，或许是距离，或许是代沟，几年下来觉得自己以一个辅导的身份并没有能够给校园团契带来什么明显的正面的影响，因此对于要再去接触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事工，让我有很大的疑虑。 第二，是我心中对目前的教会有很大的放不下。宣教士出去之后，教会势必要有很大的调整。此外，我的内心同时还希望着能够看到自己所住的附近有职堂，于是迟迟未能把报名表交上。我把我的软弱、挣扎还有顾虑都带到神的面前。在一个月的祷告与来回思索中，我意识到职堂不是要去开一个校园团契，而是要去建立一个教会。神使我多年在教会不同岗位上的服事经验都能够成为建立教会的帮助，而现在地点、环境与机会就在 USC 这里。虽然并非个人的预期或偏好，顺服神的带领应当高过我个人的喜好还有舒适感。我的信心还因着今年乌干达短宣的报名得到坚固。虽然今年因着疫情取消，神却透过超过十位宣教士的报名来提醒我，神能够感动弟兄姐妹们的心，亲自预备工人，超乎我的预想。所以我也相信神必感动兴起新的工人来承担教会的各样事工。没错，我的能力确实不够，但成事在神，本来就不在我。回想到我从来到教会25年至今，我们教会每一季都有人受浸，这是神的信实与拯救的大能，并且也使我们在教会，也使我们教会能够参与在其中。建堂时期，我们也见证了神奇妙的供应与神迹。乌干达的经历更是让我看到神是能够从无变有、命立就立的神。行奇事的神难道不能也在 USC 附近成就大事吗？以弗所书3:20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段经文帮助我回应这次呼召。面对耶和西职堂这条未曾走过的路，我不再看自己的软弱，而是看那位充充足足成就一切的神。在报名截止的最后几天，我毅然提交了申请表，决定与这个团队一起去见证神在洛杉矶市中心所要成全的伟大的事工。感谢神的呼召，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蔡一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沈复兴。这几个月来，教会呼召职堂宣教，我一直觉得职堂和宣教是神的差派，是教会重要的工作，应该由那些有恩赐、有能力、身体健康的人去做。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认真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这样一条路。后来艾琳姐妹告诉我，她受到了神的呼召，愿意奉献自己参与职堂事工，可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常需要照顾。起初我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我知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的身体，也担心自己的能力、信心不够。我甚至想，我们这样的情况真的适合去吗？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慢慢的我发现神感动的不只是艾琳，也在改变我的心。过去我总觉得参加宣教必须先有足够的能力，但神让我明白，他所要的首先是一颗圣父的心。哥林多后书12:9，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经文给了我力量，我开始明白神并不是等我们完全刚强了才使用我们，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中亲自扶持我们。约书亚记1:9，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这让我相信神既然呼召，也必跟我们同在，也必会赐下力量完成他所托付的工作。因此我的心渐渐从犹豫变成愿意，从担忧变成信靠。我想到作为丈夫伴随支持妻子回应神的呼召是我的责任和恩典，神感动艾琳愿意摆上，我也应该要陪她一起顺服主。我愿意成为一个同行者、扶持者，与他一起作为主事工的道路。这段时间我自己的身体也经历了一次考验， 年度体检，医生发现我的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一个多月前，我接受了心导管手术，植入了两个支架，感谢主，手术顺利。在艾琳细心照料下，我身体逐渐恢复，感觉比之前还要好。我相信，这不只是一次治疗，更是神赐下的恩典。神为我预备更强壮的身体，使我能够在职堂中更好的服侍。如今我虽然仍然会担心，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困难，但我愿意凭着信心往前走。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提醒我，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让我渐渐放下对自己的担忧，真正建立教会的不是我们，而是神自己。我相信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我愿意向教会、向神表达我的心志，我愿意陪同艾琳姐妹一同参加职堂事工，做好职堂宣教士。感谢神的呼召，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沈复兴。
谢谢这两位宣教师们的分享，一起激励着我们。现在我们就要请宣教师献上这首英文的诗歌 Here I am Lord。 但是呢，我会先带领所有弟兄姐妹开始唱这个每个小节主旋律的部分，等到神问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之后，宣教师们就会从接着这个义光弟兄的带领，是佳佳徐艺佳姐妹的带领，然后来回应 Here I am Lord。 那我们一起来加入这首诗歌。Give them hearts. 那么在跟宣教士的培训当中，我们也分享过路加福音这个耶稣说到门徒的代价，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这是个听起来挺让人挣扎的经文。因为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直接用原文的翻译，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都明白耶稣在这边真正要指出的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必须高过一切，那这是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重新调整翻转优先次序的一个重整。那这对宣教士而言特别特别的宝贵。有时候我们最大的挣扎并不是源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心我们放不下的东西，也就是这边讲到我们恨不下去的这些东西，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我们习惯舒适的空间，还有原本人生的规划等等，有时候确实会放不下恨不了，而影响了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假如今天耶稣不是我们的首选，不是我们的最爱，不是我们的 top priority， 这条路我们很难继续走下去。耶稣也知道这很困难，他就连讲了两个比喻，讲到了盖楼的人必须坐下来计算花费，看看能不能够盖得成，否则被人笑话。另外他也举了一个要打仗的君王，在出兵之前要酌量酌量自己的兵力，看看能不能够打胜仗。但是我们不禁就要问，难道计算完代价之后，这个房子看起来真的盖不成了，这个仗真的打不赢了，我们就要放弃吗？当然不是。要明白耶稣真正的用意，我们必须回到经文里面的重点，也就是什么才是门徒真正要付上的代价。这整段经文耶稣一再的强调，若不爱我胜过爱一切，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门徒要先预备好付上的代价，若是没有先计算好代价，只是凭着一时的热情，一时的感动激动，而没有神的话语，不知道我们是要一群一起同心走上这条做门徒的道路，我们要一起好好的委身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所以到头来耶稣要门徒好好的计算代价，并不是要看我们有多少能耐多少本事，你有多少的胜算，也不是要我们计算出，主啊我为你要舍去这么多，不是的，他是要我们好好的斟酌思考，耶稣究竟值不值得我付上一切。若是清楚知道耶稣为我曾经做过的牺牲，他走过的那条苦难的道路，今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就不会因为啊为主牺牲多么伟大，宣教这个宣教士这个名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清楚知道耶稣他就是如此配得，配得得着我的一切。当我们要差派我们弟兄姐妹出去的时候，盼望这些神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提醒，无论是在何处，是在新的地点，或是留在西区，我们都要愿意为主献上我们的一切，因为他就是这样配得。接着就要请今天第二段的宣教士分享，先是苏萨姐妹，然后是彭梦珊姐妹，相信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见证当中听到这样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陈苏萨。和许多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的经历相似，我的得救契机不在于家庭的影响，而是经历神在我个人生命中的奇妙作为。2011年来到美国后，我跟着表哥一起参加古区华语浸信会，因为当时高中好友自杀离世，让年少的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决志信主，然后13年来到西区浸信会参加 SMC 团契，然后和我的先生相识相爱，19年结婚之后，我们一起负责带领 SMC 团契事工，一直到现在。神呼召我去 USC 职堂的故事，要从我申请硕士生项目的时候说起。其实当时想要念硕士的原因之一是幻想着还年轻没有孩子，趁读书的机会再去别的城市闯一闯， 所以当时申请的几间学校都在东岸， USC 是我的保底学校，结果我收到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的录取信就来自 USC。 我其实当时是很不开心的，在等待另几所学校的结果的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觉得很痛苦。然而拒绝信一封一封进来，我就开始跟神讨价还价。我跟神说，如果你让我去东岸，我一定会在那里好好传福音，热心服侍，带人信主。直到所有东岸的学校都拒绝了我，我才死了心。我开始在想，是不是神在 LA 还有他给我的计划。2024年8月，我开始在 USC 念硕士班。知道 USC 团契是每周二在校园聚会，正好和 SMC 团契的时间错开，我很想去看一看。一是抱着偷师的目的，想学习别的校园团契是怎么运作的；二是老师说当时带 SMC 团契，也遇到了瓶颈期，我想要换一个环境让自己充电。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去参加了 USC 团契。我记得第一次去完回家后，我就跟我维说，我超级喜欢参加 USC 团契。我尤其喜欢的是 USC 团契忠于圣经真理的查经和小组讨论当中大家认真寻求的态度。每周二是我的长天，从早实习上课到晚上团契结束，回到家常常都接近11点。我的身体很累，但心 却总是被神的话和爱充满。那之后我开始固定参加 USC 团契，后来加入同工，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因为课程时间冲突没有办法参加。2025年的下半年发生了几件事情。7月 USC 声明学校财政出现2亿赤字，8月学校开始了 大量裁员，到11月裁员人数累计到达1000人次，其中包括我实习部门的上司。12月我在 USC 倒数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同学们都开始改履历准备找工作，但人心惶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两年就业情况非常糟糕。12月18日，圣诞假期前的一个例行早会上，我的新临时上司突然在会议最后告诉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他的团队负责为 Viterbi 就是 USC 的工程学院招聘3位新 academic advisors， 让我们赶快准备好履历，在年底前投进去。我当时就想，神啊，不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吧。当时我正在为就业焦虑，甚至已经有毕业及失业的觉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落到我的头上呢？诧异之余，我也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投了履历。之后也经历了一波三折，这个故事展开讲又是另外一篇见证，之后再写。总之在毕业前，我拿到了并开始了在 USC 的工作，在 USC 念书，毕业之后留校工作。所以当我听到教会要在 USC 职堂时，很自然就有感动成为职堂宣教士。但我也有放不下的，首先我不舍得离开熟悉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另外如果我委身职堂 SMC 团契要怎么办，我迟迟犹豫不决，一直祷告神给我一个明示。到了4月28日报名表截止日期的晚上10点03分，我的大嫂佳佳突然传讯息给我，她说，你有没有想过神都帮你安排好的不只是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合唱。收到讯息的当下，我大叫了一声，然后我跑到厕所把手机递到我先生面前，我说，太神奇了吧，我从来没有和佳佳提过我对职堂有感动的事情，神却借着他回应了我的祷告。在和我先生商量之后，他也愿意支持我委身职堂，这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报名成为职堂宣教士了。神真的是很幽默又有慈爱的恩典，如今再回头看3年前申请学校时的自己，固执的像个小孩子，为了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还跟神谈条件，说要为他大发热心，殊不知神早就为我画好蓝图，可以大发热心的机会还在后头呢。写这篇见证时，我回去翻看了我2023年申请季时写下的日记，其中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如果神真的要在人的痛苦中显示他的大能，就让我心甘情愿的痛苦，无法说享受，但求我生命中的痕迹能述说神的恩典和大能。感谢神，那些曾经以为痛苦的经历，转头来看才明白神早有美好的安排。当年默默写在日记里的祷告，今天神也借着和大家分享的见证的机会回应了。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也想用这段经文鼓励未来的自己，在职堂过程中会有软弱和小心，看不清前路的时候，要记得神始终掌权，他有更深远的计划。感谢神的呼召，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陈素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彭孟山。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对我职堂呼召的见证。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我跟汪洋结婚的经历。2016年，神感动我回到校园团契服事，但当时因为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缘故未能成行。我跟汪洋互相看到对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同样的呼召，就是在 USC 校园团契服事。然而在2018年，因为我的绿卡申请出现了问题，必须要回到中国，并且我申请 USC 的博士也失败了。在我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留在或者重新回到美国的情况下，汪洋凭着信心跟我表白，我祷告之后也答应了。汪洋那时候的决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究竟我可不可以回美国。如果我一直不能回来，汪洋就需要回到中国去。然而神恩待我们，我的签证顺利通过了，我又回到了我原本聚会的教会以及工作的机构服事，也住在了 USC 的校园附近。表面看来，我似乎只是 gap 一年，休息不用工作，可以谈恋爱结婚，并且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聚会工作，什么也没耽误。但这一年是我生命翻转的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事情发生让我很清楚明白，在校园团契服事是神对我的呼召，并且是他在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成就这件事情。因此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他，而不是出于我自己。这一个呼召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不再需要别的什么再去印证神的呼召。既然清楚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回应了。从我们结婚之后，汪洋跟我就住在 USC 附近，在校园团契聚会没有离开过。因此当教会决定在 USC 职堂，对我来说参与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参与才需要。因为神早在2016年就已经呼召我了，到目前这一秒神并没有给我新的呼召，那我就继续做他呼召我做的事情，不能随意离开。但我之前的确有犹豫过今年来新的堂会聚会，想要明年分堂更稳定了再来，主要是因为孩子。我的孩子3岁半，在主堂的儿童部已经适应得很好了，儿童部有很好的老师，也有一同成长的小伙伴，而在分堂可能就只有他一个孩子。正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我就需要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带他，因为汪洋能做的服事我做不了，譬如音控。如果我们今年还留在主堂的话，不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儿童部聚会，我自己也可以服侍诗班、领崇拜、教主日学等等。然而神他自己以及他也透过其他的弟兄对我说话，在 USC 春季学期的倒数第二次团契，刚好是我带查经查路加福音22章24到38节。这段经文当中有一段是门徒争论谁为大。我问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跟随耶稣究竟是为了什么？周良哥有分享，基督徒可能不会说信主是为了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是繁荣福音嘛？但有可能想自己在一个各样条件都很好的、主日学很完备的教会聚会，对圣经有更多认识，神学装备更扎实等等。那事实上，这也是为了自己。Brian 弟兄也分享了很多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由于压力人数都很少，甚至还不如一个团契的人多。也正因为这样，每个人不管是否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都要服事。我听了觉得很扎心，我觉得神有打醒我，我觉得我是为了我自己，除了为了女儿有更稳定更完备的儿童部聚会之外，我也为了我自己继续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用自己所谓的恩赐或者是装备来服事。然而这些恩赐和装备都是神给的，他可以不给，他给了也可以不用。在我不擅长的领域，他也可以用我，他也可以在我软弱地方加力量给我，一切都出于神而不是我自己。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对于今年跟孩子一起到分堂聚会的所有问题神都解答了，我再没有任何疑问了。因此我就提交了宣教士申请表，并且只填了儿童事工这一个选项。神的带领与供应在我踏出了第一步之后不断地临到我，因为信的人能够不断经历神的作为。 当我在宣教士培训的时候分享我的见证之后，牧师说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宣教士报名了儿童事工。当天我知道有一位是 Lisa 李华姐。后来有一次我问牧师是否可以让我知道有哪些宣教士会参与儿童事工，让我可以跟孩子提前跟他们建立关系。肖牧师回复说有 Susa、Nicole、Jason、谢宇、海晨哥和 Lisa 姐，有超过三位。事实上神预备了儿童部的老师。其实在孩子出生之后，除非家里有帮忙的人，月嫂、育儿嫂或者我妈，我跟汪洋都是只能一个人参加团契聚会，另外一个人会吃完饭之后把娃带走。但是两周之前，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我们团契聚会，我准备了垫子和一些玩具，三个孩子都可以比较安静地玩。这是我在生产之后第一次跟孩子和汪洋同时在团契里。这家人如无意外，秋季应该会在我们分堂聚会，所以分堂的儿童部可能不是只有阿欣一个孩子。我们有跟阿欣分享职堂这一件事情，以及他需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小伙伴以及主日学老师。他有问为什么，我们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可以接受。我们现在常常为神在分堂预备其他小伙伴祷告，也为他在 preschool 里面还不认识耶稣的小伙伴和以前的邻居祷告，求主让他们都能认识耶稣。我想也许在一个不那么固定稳定的环境，孩子能够更经历和认识神。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感谢神的呼召。我是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职堂宣教士彭梦珊。
等一下我们的最小宣教士阿欣也会加入我们的差派祷告，我请他爸爸等一下带他过来。再次谢谢两位宣教士的分享。在我们第三次培训的时候，我引用了两处的经文，也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都提到了主的庄稼。一个是约翰福音四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可以发觉耶稣看到的跟门徒看到的不一样。那这也是提醒着所有职堂宣教士，我们最重要的调整是要把我们的眼光跟耶稣看到的是一致的。另外在马太福音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许多人，他看到的是失丧的灵魂，同时他不只看到百姓困苦流离这样的问题，他是直接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是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来调整自己的目光。职堂初期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但我们只要有耶稣的眼光，就可以帮助我们，不是只把目光关注在事情而被事工压垮，而是把目光关注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祷告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可收割的庄稼，同时也看见可以培育的门徒。另外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四章，当时门徒忙着是要去找食物来吃，但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是去完成我们的梦想，而是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当时耶稣和门徒是在撒玛利亚人的城，那是一群与犹太人关系极为恶劣非常紧张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种族、有文化、有信仰、有传统、有宗教的各样各样的隔阂，但是耶稣看到的却是等待福音的一群人，他所谓的那个成熟的庄稼。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再彼此对说，哎呀，这一代的学生怎么样又那个样子，哎呀，南加大附近的治安如何如何，居民如何如何，环境又如何如何。我们只要求问神说，神啊，你说庄稼已经熟了，那么请带我去看见。当马太福音九章耶稣对门徒讲完，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呢，到了第十章，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差派他的十二门徒出去传道，并且赐给他们权柄去赶鬼。从今天起，宣教士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要卷起裤管，卷起袖子，要下田收割的工人。我们要相信神早就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圣灵早就已经在校园社区开始他的工作，我们去是可以经历到神所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去是参与并且加入到神要完成的工作，就像耶稣所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所以当我们差派弟兄姐妹出去，盼望我们一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经历那位改变人心并且能够使人成长并且建立教会的神，这样子我们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颂赞丰富能力智慧都归给神。现在我要请所有的宣教士下台，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十架的呼唤》到前面。那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呢，等一下会由义光带领大家哈。那我也要请这一些宣教士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啊，你看到你团契的弟兄姐妹今天要被差派出去，我想请你在这个时候一起前来站在他们的旁边，你们要在左边也可以，那边太挤了，分散一点了。大概有四个，然后站左边哦，至少有这个波人的嘛 ，UCLA 的等等，你看到 USC 的团契的等等，还有这个长兴喜乐的也可以，和平的也可以，都来为这些这个宣教士。等一下呢，文瑶姐妹、李氏上台祷告的时候，那还有我祷告的时候，就请你们能够再按手在他们身上啊。我们的阿兴这个时候也来到前面了。好，那接着我们就请这个义光，也是同为宣教士，也是今天领崇拜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
首先用这首诗歌来思考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
Yeah. 要请李氏、江文瑶姐妹上台为所有宣教士祷告。那接着我会祷告，那这个时候请大家按手在宣教士身上。下面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举起手，向着你为他们按手，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教会是你所建立的，福音本是你拯救的大能。今天教会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为 USC 职堂宣教士来献上感恩的祷告。主啊，感谢你曾经亲自呼召他们，把你的意向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主啊，也感谢你使用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可以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主啊，我们知道职堂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不是人所能做的。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是你亲自的工作。曾经你向使徒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海捕鱼吧。主啊，这样的意向你也放到我们教会的职堂宣教士的心里面。主啊，你向他们每一个人说话，你向他们说用各在我们听见各样的见证里面，我们知道你向他们每一个人有你奇妙的启示、奇妙的恩典和奇妙的带领。主啊，他们借着你的话，凭着信心踏出了这一步，我们向你来感谢，向你来赞美。这是一条难以走的路，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可是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主，你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主，把每一个人工作、家庭、生活在新的地方、新的事工，每一个环节，主日崇拜、敬拜、儿童主日学、查经、团契、招待各样的事情，主，这全部都是新的，都是从新开始的服事。主，我们都放在你的手里。主，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做的，这是你亲手的工作。别人靠车靠马，我们所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你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聪明智慧，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时时回想起主你当时宣召他们、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立定心志在你面前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宣教士身心灵的健康。主啊，我们也为 USC 的这一片合场来献上祷告。我们为曾经我们 reach out 遇见过的学生、学者，还有即将会遇见过的学生、学者和家庭来祷告。主啊，我们的新堂就建在那里了，你要带谁来？主啊，你要带谁来？我们今天就向你来祷告。现在此时此刻，你的圣灵、你的工作就已经运行在他们身体、在他们心里了。主啊，你会用你奇妙的方式、奇妙的时间、奇妙的带领这些人来到新堂。主啊，我们为新堂来献上祷告。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堂是一个宣讲你话语的教堂，是一个让人听信福音的教堂，是一个建造门徒的教堂，是一个让你得荣耀的教堂。主啊，我们把这一个新堂托举在你的面前，你的圣灵就运行、就工作。主啊，我们也为西区华语浸信会一整个教堂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差遣 USC 新堂的宣教士出去，马上就会在不一样的地方服事了。可是主，求你圣灵时常提醒我们，我们仍是一个身体，我们仍是统领一个使命。求你保守，让我们在本堂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时时想念、纪念，用祷告、关怀来支持走出去的宣教士们。主啊，我们也特别的要为牧师和师母来献上祷告。主啊，你的意向领到他们，领到牧师，牧师带领这个教会来为你做国度的工作。主啊，求你在各样的事情上来给牧师和牧师的家庭充充足足的供应，也保守弟兄姐妹可以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和托举牧师和师母的家庭。主啊，借着这一次职堂，我们向你祷告，
愿更多失丧的灵魂在新的堂里面可以听到福音，可以听信福音，让更多的门徒可以被建立。今天是在你的允许，在你的应许之下，我们建了一个新的堂。若未来有你的应许，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可以建立更多的教堂，让你的福音、你的名在这地被广传。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请所有会众也起立，加入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站立在这位宣教的神、宣教的主面前，我们更加感到敬畏。你对整个世界、宇宙、万有有你完全并且美善的旨意，所以你先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耶稣来到世上，又差遣了圣灵降临，让世人能够回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使每一位信靠耶稣的人不再受罪恶的辖制，有全新的生命。主啊，你还赐下使命给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不再只为自己而活，而是单单的为你而活。今天我们聚集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并且同心为职堂宣教士献上我们的祷告。宣教士们回应你的呼召，要去到新的地点，继续传扬耶稣的福音，继续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继续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愿主格外保守着我们的宣教士们，因为他们要去传那个让人知罪、认罪、悔罪的福音，是会遭受到人的冷漠回绝，是会被人冷眼相待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知道，这却是你拯救每一个人的信息。愿主大大坚固我们的宣教士们，使他们刚强壮胆，让他们的手沉而不重，脚酸而不疼，心孤而不单，因为知道有主与他们同行。也恳求主在新的地方、新的校园、新的社区开始预备人的心田，好让我们乐意心情为主去撒种，也预备那些已经成熟的庄稼，让我们能够欢喜为主收割，更是让凡事能够被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愿意来做主的门徒，竭力追求认识并且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也都愿意百节各安各职的侍奉，好好的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愿主继续恩待西区教会，借着今天的差派礼拜，借着这次的职堂事工，加深我们对主的信心，增广我们的眼界，开阔我们的胸襟，帮助我们的使教会不再一样。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激励，都起来服侍主，都起来传主的福音，都起来一起效法基督，使主的名得到荣耀，得到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也请弟兄姐妹回坐，并且请宣教士回坐。我们接着请林慧德成弟兄上台。